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很好的理想去追求，我们希望啊家庭社会呢都是平安如意啊，但是平安如意啊是救种花的花，种豆的豆，我们的求啊是顺着自然的轨迹天地来追求人生的幸福。那怎么追求平安如意呢？诸位学长们，大家想一想，现在的家庭跟社会是不是越来越平安如意？我们先不要管社会怎么样，请问大家，您的人生有没有越来越平安如意？没有反应的啊！我学了老祖宗的教诲啊，用在人生当中啊，应该可以求到越来越平安。所以诸恶莫作，岁岁平安；众善奉行，年年如意。而要岁岁平安，要能够啊诸恶莫作。所以我们在新的一年呢，很重要的呢，首先呢要反思，人一天要反省啊，一整天呢要做一个反省，让我们新的一年呢学习颜回的精神呢，不恶不恶，前世不忘后世不思，不好的习气，做错的事情能够把它淘汰，习气淘汰，事情不再犯，要调伏，要淘汰，改掉习气，我们就能越来越平安，越来越平安。所以啊，每一年最后一天啊，最重要的是静下来反思，才能再踏出正确的一步，踏向正确的一个方向。那么现在的人呢，每一年最后一天做什么？狂欢不睡觉的。他们假如隔天就全明白了去年错在哪，那狂欢没关系。假如狂完欢之后呢，又睡到中午啊，还没醒，而且啊，身体啊又熬夜，又上肝，这样可能不是很正常。而且啊，狂欢的时候呢，不要吵到别人，吵到别人，人家都没法睡觉了。所以，人现在啊，不清楚自己的行为啊，对自己人生有什么意义？我这么做，对他人有什么影响？对我的人生有什么影响？好像都没怎么想。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讲这句话的人要负很大的因果责任。人听到这句话就开始放纵自己，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做任何事情要很冷静，对自己有没有定义，对他人有没有定义，这样的事情去做才有价值。因为人现在错在目标，真正的意义目标在哪？注意学长，我们人生走了几十年了，这一个问题有没有深深思考？目标意义啊，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灯塔。我们把时时迈向那个目标啊，做得很清楚， 人生的目标现在都搞不清楚，他每天真的很饿，过一天吃一天。我记得吧，我在念书的时候，觉得目标就是考试，考完高中了，目标又变成考大学。大学考完了，目标考研究生。研究所考完了，这个是不是目标？我们读书的目标呢，是学历还是学问？学问也不是目标啊。我们拥有了学问要做什么？半天他们都没兴趣， 前面讲了好几个地方，我把最后放什么呢？游乐园。所以我前面讲半天呢，我看他们眼神都比较呆滞。小学六年级，突然呢，最后我没办法了，只好把最后一个拿出来，游乐园，眼睛都发亮。没办法，学生要去，我得陪啊，就跟着去。哇，到那个游乐园，我都看傻眼。我太多年没有去过这种地方，不是人间有，不知道现在的人都是这么玩的了。所以看他们那个机器啊，把人拉到好高，然后直接把它掉下来，然后你就看到所有的人在这里啊啊啊，结果大家这么啊的人这里有什么时间？我们的时间都花在这些毫无意义啊，把自己吓得半死上，然后说好刺激哦。这五千年来啊，我在书上没有看过这快乐是好刺激的，这快乐怎么我们这个时代的快乐创造这么多东西？我看他们玩啊，都是笑的，就真的这么有趣吗？我自己没有尝试看看，不能感同身受。我就挑着一个比较没有那么恐怖，他们高空弹跳了，我还有那个空中飞船哦。可能以我的年龄有点挑战性，所以呢我就挑了一个像转盘一样，那个圈应该差不多2公尺大这样的圈，然后差不多2-3个人坐在上面，然后他圈一翻，那个人就掉在上面去，待会就弹下来，你上去了，这样就是噔噔噔噔，就这么玩的，然后就一直绕，然后一直转，然后就上去了，感受一下嘛，体察一下民情是什么样子，就转下来之后啊，告诉大家我在上面的叫都没有叫。我直接叫不出来，结果当我绕完之后坐下来，东西南北啊，我都搞不清楚。真的啊，假如不是还有一点定力啊，可能就吐了。你叫的那个东西都快翻出来了，所以人都没出来了。差不多过了5-6分钟啊，才稍微搞清楚方向。请问大家快乐吗？这种快乐绝对比不上我们今天组织小学教育，尽心尽力啊，把课教好。看到学生坐在底下在那里点头，他听明白。回去之后真正跟帮父母很了解了，他的父母打电话来，老师我最近孩子比较特殊，当我们听到这么说那就高兴了，觉得人生有价值了，做这个事情当使命了，那种快乐是持久的，是充实的，所以快乐只要会消失，那种快乐就持久，不是真正的快乐。什么叫持久呢？就是暂时的痛苦嘛，就好像你吸那个鸦片一样，暂时忘掉，可是这个药效没了，痛苦还是来。所以大家看到游乐园越来越多，乐了吗？怎么忧郁症的人越来越多？是吧？所以人明理了，心才能安。 假如觉得尽本分做哪一件事觉得没动力的，重心不起，好，我们翻到古文读本的118页，我们深入重心，让我们每一年都是充满动力，来创造我们人生的价值。刚刚跟大家念的那一句，生活的目的呢是增进人类全体之福。我们在每一个行业尽心奋斗当中，而现在很多的企业家，他不是人在大不想动，发现这些企业家很不简单，他们虽然是不同的行业，可是他们把伦理道德传统文化带到他的企业里，利益他的员工，又把这些好的传统文化教诲啊，又给予所有的客户，他们是在认清自己啊，他们觉得现在这个公民这些道理啊，活得很痛苦，亲人冲动上，亲人冲动上，好像胡晓玲董事长，他给他的员工啊。谈话的时候说到，你们可以生意没有做成，但就是不能送出去。把地址归来，把这些经典读到什么经典，一定要送到家家。那你们就是有同盟的精神，地主的精神。所以现在在中国大陆，送他们公司里的爸爸妈妈，他说几千万不是他的，他利益这么大众的背弃，这不止用他那个行业负担，还把最重要的思想观念植入，尽力送到每一个有缘人的家庭里面，包含之前的。也有到中心来跟大家分享流放中产，他所有的这些员工在帮这些女客户服务的时候，这些女客户都是躺在那里乖乖的听啊，有时候你要是给人家讲，人家听两句就跑了，就听完在那里躺2个小时不动，而且啊，来的人很多啊，有钱的人、高官的太太或者官员很多啊，他们的烦恼啊比一般人救人为己啊，他们最痛苦的时候，赶紧把这些甘露啊送给他们，包含我们新疆。有一位好主，他做体务的，结果呢，他自己啊，带领他员工这些主管办幸福人生讲座，让社会大众来学哦，他那些总经理、那些经理啊，做义工，当然也是他被动啊，感动的很幸福。结果他们现在，我听说他去年的业绩啊，超过100%，一年哦，结果都做到半夜12点钟了，人家都要找他，为什么？信任他。结果因为他办很多课程，利益了不少人，这些人呢、就要来找他做生意。然后他就很不好意思，他说我办课程 不要因为我办了这个课程你们就一定跟我买，可是因为他办这个课程人家就觉得说他真心为人啊，这样的人值钱，所以信义为利业之本，一个人真心的修行有非常有道理，这个人就是信义之本，所以我们要把信义的根扎在我们孩子心中，不管他干哪一个行业必定会成功。生活的目的真正的人类确实是什么，我们刚刚讲企业家怎么做，作为学长我们能不能做，我又没做生意，我是公务员，每天坐在办公室见不到人，你身边的都不是人啊，哦不是，你身边没有人啊，讲话要谨慎，谨慎要慎行，哦不然自己不相信得罪人，包含你的亲朋好友怎么懂，都可以把这些无上的智慧讲解出来，哦，要不纯洁啊，啊，以前纯洁聚会就是打麻将，传，习惯转了命运就会转，哦，还变成了讨论中华传统文化，哦，不过啊。不要超级东西，假如你评估一下客观状况一下扭不过来啊，更不要逞强，那到时候人家过年都不找你了，不想对你一起吃饭就好了，假如真的扭不过来啊，麻将继续打没关系，但是麻将桌上多讲几句机会，多讲几句经典，多讲几句囫囵大道，啊，然后突然的打了两拳，你比他会讲，对，我很久没打了，你刚刚说，啊，那个光碟很好玩，拿过来传播之前接着看吧，啊，这个叫顺势而为，啊，不能超之过急。我们接着来看行篇的序第二段，孔子曰，好，上次讲到第一段，孔子曰，道千乘祖国，经师而行，这一段话呢还有接着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师， 该感恩的要感恩，不只要反思，还要感恩，要感恩家人的付出，感恩整个团体同仁，主管的照顾栽培，下属的奖励配合，还有要感恩国家，各行各业的经理，国家各个机关团体的群众们，才能让整个国家社会运作的平顺。这国家恩啊，不可忘啊！现在没打仗，是这个国家恩没那么深刻。其实国家恩真的是随时随地都在，尤其面对自己的国家社会。相信美国因为种种的就好像是刚才你讲的，不要问国家为我做什么，要问我为国家做了什么。好，所以这个近视核心就像济公问孔子讲的，民心是最重要，国家人民要互相信任，可能内乱就要发生，那就更谈不上其他的发展。所以可以去兵，可以去士，是无解有时的因果心不同。所以我们身为一个团体的负责人、领导者，也要反思我们就是有没有近视核心，对人诚信，做任何一件事承诺的是不是信义，节用。节用就是不省事了，有很多公司赚很多钱，老板很会花，花了最后这个公司又垮了，甚至于领导的设置带动下属也是非常奢华的，造成下属的德行呢都被这个领导者带坏了，这就对不起下属，对不起他的家庭。所以应该是节用求简，这样就能救世，财富不缺乏。爱人而思念一世，这样就能团结民心，去爱他。爱人者，人可爱之，所以求兵。这个兵啊，不只是武力强，包含他国家的凝聚力强。在2008年5月12号汶川大地震，伤亡比较严重，短短的时间，这个大陆力量，政府民间的力量去。会救你，那种凝聚力啊，震动非常多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凝聚力相当强。所以一个团体，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啊，也是相当相当的重要，尤其在面对危难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而这个很重要的呢，在平常，政府领导者能够爱人，才能激励这个凝聚力。甚至于国家遇到战争的时候，人民可以舍身忘死，保卫国家。所以这个救兵啊，也是这种爱人，而且十年一世， 因为国家有很多建设，包含了军队的锻炼，人民啊，尤其一些男众啊，也都要，虽然不是军人，也要常常保持锻炼，所谓居安思危，他们也要做好准备啊，假如国家发生战事，各个都能够上战场。所以锻炼不力，包含为国家的这些重要工程去付出啊，得要体恤人民的受苦。这个师呢，就是你要在适当的时候调他去做这些工作，为国家社会付出，不要在他很忙的时候动他。比方说，在几千年的以农立国，他刚好正忙着农耕，你还把他调去工作，他就没饭吃了，他就不能活生计了，他日子都过不下去了，他怎么会成国家？从这里再延伸到所有上位者要体恤底下的人，他的生活工作情况，他家里刚好有事，你还给他一大堆事，把他给压垮了。你了解他最近他母亲住院了，长跑医院，这个时候你很体恤他，甚至告诉他，他这一阵子你没关系，真的没事，专注照顾你母亲。感觉很舒服，体恤关怀，这都是邻居理解的，都是从爱人，都是从生命里生的事情去体恤的。当然有时候啊，也会发生团体遇到了很寂寞的事情，这个时候又不得不啊，让整个组织调动起来的时候，也要充分的跟组织里的人讲清楚，说现在呢是什么情况，所以必须要这样。这个时候一来是让大家了解情况， 接着讲到中庸云，上言者虽善无政，无政不行，不行必无政。这个上言者是指天子，国家领导人。他呢，他提出了一些好的政策，可是啊，或者是他要真正做决策，对于国家一些重要的政策呢，这个吴征啊，虽然他提的这个政策很好，没有历史的验证。假如没有的话呢？没有历史的验证，甚至于呢，这些东西呢无可考证，老百姓会怀疑，不信任，所以无真不信，不信民不信，不相信他就很难去，非常欢喜。大家假如啊看一些历史，包含像贞观政治这些事情，甚至在跟君王见面的时候，常常都会问完一个道理之后，你讲完了就是，就从以前的历史当中挑例子过来印证他讲的道理。皇帝一听到皇帝有意见，宋朝啊、汉朝还是这个样子，就很容易接受他谈的这个道理的建议。假如没有历史验证，不可考究，这个信的基础可能还是不够。再做一点事不容易，方方面面要具体这些条件。下言者就是他不是天子，不是国家领导，虽善不尊，尊非常尊，就好像孔子他不是国家领导人，他不是天子，可是他深沉的智慧，他很善，可是他没有那个位置，不尊不行，没有那种尊贵啊，很难号令天下，所以不行，民不尊，民不尊，他还是没有办法帮人家解决。所以像尊之礼主义，周公之礼主义，每一个朝代开国的元首之主，也只有他们。所以这些句子都在展现信是成就一个事情的重要的基础。使君子之间的必以信，君臣之间必以信，而君民之间亦必以信。君臣之间互相为国谋福祉，也要互相信任，才能做好这些重要的国家政策。而这个信的反面呢，是怀疑的。所以这个国君叫做怀疑忠臣，这个国家的为人。国家信任忠诚，国家的福祉就来了。我们看唐太宗用了魏征，整个国家兴旺了几年就搬到他， 尊敬也很重要，尊敬的也有收敛的精神，才能带动整个国家政府良善的风气，进而有做能够推出人民最需要的政策。而我们之前一起学习过的建台总指数，其中有提到想谈协则是政胜以群众，怕会有谗言，担忧会有人进谗言，更重要的端正自己的德行，自然呢这些邪的人呢就不敢靠近。所以方怡这句勿以谏德，有德行的人敢来就是好的臣子，这是从根本啊去解决问题的。所以谗言呢，说实在就是禅不自来啊，因意而来。因为疑心起了，才会感来禅言。 的信念，马上可以查到这个自己的产业。这样是很明白的，很清明的，很觉察的，很会明眼力，而且是看得很深远的，知道这个产业对家庭、对团体的负面影响在哪。这一个复受之还有另外一个讲法的，就是复是苗，就是说呢，这些产业呢，事实上它都是讲自己的苗，它没有把实情讲出来。有时候我们听一个人谈这件事情的情况，我们觉得，哎呀，怎么会搞成这样？可是你再去问一个真正比较了解状况的人，哇，其实也还好，没那么大事，有没有这个情况？因为他只看到表面，然后就要去讲一些产业，其实根源呢不在那一件事，在当事人自己的内心有一些贪心，或者是有一些怨恨，有一些情绪。他其实想要达到他的目的呀，这样就不知道了。好，所以这个产业呢，很考验的一个人的品质跟举动。唐玄宗，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哈。大家一讲到唐玄宗，想到谁？杨贵妃哦，不要讲机坏的，要多机些好的。唐玄宗还没有遇到杨贵妃以前，挺好的。开元之后，哇，那个人当一国之君，当到甚至。也是要很有见识的，很有学问才行。当时候啊，开元之治有很多好的政治，韩休、张九龄啊，常常都给唐玄宗见面。结果因为常常纠正唐玄宗哪里不对，唐玄宗对他们还挺害怕的。有一次唐玄宗啊，就想呢，玩的玩的，在玩物丧志啊，玩人丧德啊，不行，告诉大家皇帝好不好做啊？皇帝在历代哦，旁边都跟着史学家史官哦，叫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你这样讲话叫忌友，你做的事马上啊，左史就把你的事记下来，所以左传左传就左史记下来。大家现在想象一下，你现在没走到哪里，就有左右二史站在那里等你，你看看会死吗？这样的日子，大家过得了吗？试看看三天，你还沉得住气吗？你们都看到哦，受不了喽！你看当皇帝的责任多重啊，战战兢兢的，做事几年，几十又是几年啊！所以你做什么坏事呢？史官要急哦，这些大臣都要看着，都要纠正他。结果他才要完呢，突然良心不安呢，含羞不知道啊。结果他话才说完呢，旁边的金人动，含羞的奏章来了，好，马上批评他不可以这样。我说他现在就变得做什么事的，做坏事都很害怕了。结果后来啊，就比较消瘦。 误在论事情。你喜欢皇帝啊？然后就看这些人就不顺眼，不对的，这些人都是被误会的。结果唐玄宗啊，不晓得他跟这些大臣之间呢、啊，没有什么隔阂，他还欣赏这些大臣的政治。假如这一个皇帝呢，被这几个大臣劝了以后啊，好啊，你们给我提起，改天我找个机会啊，得给你们好看不可。他假如有这个心呢，旁边的人在一扇风，为什么呀？都是不知道嘛，忠臣可能就危险了。就谗言胜莫听啊，听之祸殃。君听臣当之患，这个国君听了以后，这忠臣就有危险。所以唐玄宗这个就不简单，他还说啊，哎呀，受了我一人，谁的天下人呢？是的吗？大家记住啊，以后讲唐玄宗，就讲这个故事给人家听。好，让大家记他的好的，不要只记梁贵妃。大家想一想哦，从这一个故事啊，我们有没有唐玄宗这样的胸怀？牺牲自己啊，为了天下人，这是我们要跟他学习的。所以从这里再延伸开来呢，不只是君臣关系要信任，不能有心机；家庭里面也不能有心机。孩子把父母哪一件事积怨在心上，旁边枕边风一扇，就出状况。兄弟里面，兄长假如积了什么不愉快了，朋友引进一些谗言，兄弟就打架了。所以孔子在《论语》里面赞叹：没有任何人可以离间名字间家人的感情。这句话听过了，听过了，给了我们人生什么启示？大家有没有信心？任何人不能理解我亲人的感情，你们不能无辜的看着我。这个得要我们自己啊，真正去做到啊，那个心境要到位的，才能有这样的境界。那我们有没有信心呢？任何人都不能理解我传递的感情。我们读这一句作业呢，就很有趣了。现在翻过来再看另外一个角度。现在身边的亲人跟下属同仁会进谗言呢，会批评呢，有时候啊是他根本不懂道理，批评人习惯了，他又不是有害人的心，有时候养成习惯了去看别人的缺点，看不到优点。这个时候我们另外有一个责任，教导亲人，引导下属要改掉这个坏习惯。不然呢、啊、这一个专看别人不好，专讲别人是非的习惯，一定会有毁人的心。所以真正爱护他哦，还要反过来啊，提醒教导他。我们夫妻之间也是这样，领妻之道，祝福之德。哎，今天另一半在批评自己的父母，你可要归。 吵了，他要讲过去以前这四个大嫂已经吵架吵到拿家伙要打架，就要讲过去以前呢，他们家里的人很担心啊，过去要办凶多吉少嘛。哦，可是啊，这居少女的心念非常的坚定，他自称相信没有人是不能干完，这也是信仰，相信人之初性。他都从自己要求起，尊重爱护他的大嫂，爱屋及乌，关心他们的孩子，爱护他们的孩子，有好东西啊都先给让给他们，这也是赢得信任。哎呀，对我这么好，慢慢的家里人不信任他。然后呢，本来这个风气啊是互相传这些事，结果他的夫人跑来跟他传喜讯，他训斥他，然后啊带这个夫人去给他大嫂道歉。你出去想当你听到这里的感觉怎么样？哇，这个年轻人这么凶，但是你想一想，他是不是很可怜？不是啊，他很有爱心啊，所以他底下的人应该他也是很体恤的。可是为什么遇到这种情况？注意，因为那个好论人是非的习惯啊，你要给他当头棒喝，让他记住啊，不要再犯了、啊。这要严格啊，这个时候严格是真慈悲啊。这个时候放纵啊，这不慈悲啊，慈悲多么爱啊，你反而让他的坏习惯都没有解决，都没有改变。而且这些女以后还要嫁为人妇啊，这个问题不解决掉，她以后不会幸福的。教育啊，家属身边的人，这个也非常重要。好，所以这里提到啊，君臣之间礼信和君民之间礼信。而信任啊，不是求来的，信任是自己做到的，让人家很自然幸福。人有时候啊，没把这些道理想清楚，好多不必要的烦恼会产生。比方啊，难过的人，他都不信任，哎，他都说我坏。领导都不重要，怎么都没看到我们的人、哦、我们看很多都耗在这些心情 就过啊，真正是好人，事事是好事，这是什么？好，你看这句话可以让我们悟到这一点。被人家骂完了，还要高兴，完全越来越神清气爽。大家这几年呢，有了被人家骂完以后，哎呀，好高兴。都没有，那我们还没用上。哦，这个彼得性安，彼得性就平安。假如一个人骂你骂得很凶，连续骂了三个月，你还保持笑容，我保证他一定学你错。他说天底下还有修养这么好的人，到底是什么来历？所以真正和我们用这种真理去处事，处处都能为人民除，让人家觉得很不一样，这个很有修养。好，所以从今开始，以后被骂要小心，是好事，是完成，很高兴。好，举一反三哦，以后被打了。以后被人家占便宜了，都要做完再讲，做完再讲，要求自己要把真正理解起来。我事实上就是这样，真理就是这样。好，是不修啊，不自己。人家父子来的人贤巧子，兄弟是 伉俪情深，就不是读书人。闲桥子，啊，一般这个桥也可以把木字旁省略。桥子的事情是什么？知道吗？这个有一个典故啊，就是周公的儿子伯禽去拜见他的父亲，那么进去他父亲不答应，觉得他做的不对，结果接着三次都没答应，他也很聪明，被打一定是有错，赶紧去请教贤圣。当初有一个上士，他就问，哎，为什么我被父亲揍骂？后来啊，这个上司就让他去看乔叔的子孙。乔叔长得很高，高而雅，子孙们长得很低，低而富。看完了，也挺有悟性的，在这里。高雅是什么？我们从小就觉得父亲很崇高，我们听从父亲的教育，儿子啊要恭敬，要听拜父亲之地，这是知道的。他爸还高，跟他爸讲话的时候像这样，他爸就这样跟他讲话，你说怪不怪啊？很奇怪啊。不过这个也会变成话，刚好有一次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刚遇到一个长辈，结果那个长辈坐下去了，意思会说长者，长者礼有不做，长者做没人做，所以那个长者没叫他做，他就一直站着，他要挺高的。这个长者呢比较矮，又坐着，他们就一直这样跟他讲话。他讲到脖子酸的时候，哎呀，你为什么不坐下？所以这个就是学的哦，不会看看情况啊。长者这么讲话，等下脑充血怎么办？那赶紧看他讲的这么吃力的啊，就是，哎呀，我可不可以坐下？不就是可以坐下来的吗？学不要学成痴呆的，会变道人。这些啊，其实还是顺服自然。当我第一次给我父亲拜年。请我父亲坐，请坐，然后我们当儿子的这样跪下来，才知道跪着不站着舒服了。反正不知不觉啊，那跪下来的时候，就想到了父亲，这几十年的对我们的照顾才体现的。这都高高在上的时候，都不懂得感恩，真正屈下来的时候，才知道感恩。所以这个是贤桥子啊，他的典故啊。接着讲欧阳修曰：“长途周正教子篇。”欧阳修他曾读过周天子跟郑国国君呢、交换人质这一篇文章。其实读到的都觉得很叹息呀，天子君啊，郑国是臣啊，哪有什么要求跟 跟之前的区域交换认识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情况还是非常不理想，没有喜欢君臣之道，而且真的交换人质啊，心不由衷，心用也不是出真心。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考。我们看现在的契约是越来越多，人的信用提升了，现在的法律越来越多，人犯罪减少了，所以法律啊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它能遏制一些问题，但是不可能减轻这些问题，甚至于啊会越来越严重，它也没办法。比方说青少年犯罪，现在哪一个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敢站出来说，我敢保证明年青少年犯罪率下降？有没有人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讨论的领域的德行重点，讲礼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个礼呀、是防范于未然，让人从小懂规矩，他就不会变成坏习惯。防微杜渐呐，法律是很具体的一些刑法执行能看得懂，这个礼教啊，是在人的这个生活点滴当中，不见得会被很凸显它的重要性。可是大家一看，现在没有礼教了，真心的多的多的坏的，行为偏颇的，可能我们听到一些事情了，都忍不住要摇头啊，人的行为怎么变成这样子？所以真正的都要发自内心的有德啊，才重要。也跟大家分享过，曾经看到现状出版有一个老人，他收藏，觉得很珍贵啊，要把钱给他借回去看。他给我们叮咛再三呢、希望我们好好爱惜。后来我们看他不放心了，有一个同仁就说，那心脏几条吧。当下这个老人眼睛瞪得很大，看着我们，你干嘛说什么啊，你说的是人话吗？就是人呢，退到呢还得用契约才能证明自己的心，其实已经是退步的很严重了。大家记不记得小时候啊，我们去买一些东西忘了钱了，忘了带钱了，那老板就是拿来抓的，这些人都是很相信人的。好，所以这个叫法治之心。而这里提到的是无意义，就不是正业出来的人 相信别人呢，也是相信的。我们都不相信自己改得了心情，我们相信身边的人能改心情。小人意气是不能不信任的，自己做不到啊，就不相信别人做得到。所以这个心是不广度啊，是让我们很有心的去求。无人赤身受死，我们赤身呢就是修养自己，受死就是出世来的，全在是因为无知。全他来的信用修正来必须这是全他的包含这个自身之身修养自己也要靠信任自己的才能够不断进步自己的心情假如不相信自己的那就兵败如山倒了在心聚无常之后，人一定是心的境界后，而贯八德之中，孝悌忠，礼义廉耻都要行。我们事情于父母那有孝，事情于兄弟那有悌，事情于领导同仁那有忠。他人就是你啊，不恭敬人的，施行于人就没有意义了。而无廉无耻，好。而其实啊，廉耻之人啊，是得人家信任的。无廉耻之人，谁都不敢用啊。而贯八德之中，君臣夫子，夫妇困弟，心贯无常，贯八德，贯五伦，非心不以诚心德而度其人。没有诚心，没有信用，不可能成就德行。有人呢，独是和睦，无伦关系。伦常关系，作为信使专属朋友，犹不足以尽信之量。假如说信只有朋友之间呢、啊、要信，那就不能够啊真正把信的啊这个精神意义的深度广度啊，把它真正。表达通通对心的理解就很狭隘所以我们看这个心诚信信任心意忠心这样的心境应该是要对一切就是举一反三我们用心去体悟，我就知道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用这个态度对人家，人家能接受；那人家用这个态度对我，我能接受。我们也不应该用这个态度去对人。人家施行于我，我很难过，我也不应该啊去施行于人。人中之心，心中之理。常用这样的心境去体会一个道理，那就能体会到每个道理的无量的含义在其中。每一个好的教诲啊，真的贯五伦啊，贯五常啊。好，比方 节俭，节俭是美德。而一个人有节俭的心呢，他很多善念会产生。比方他节俭了以后啊，能把多的帮助别人都行。节俭能培养一个人诚实的美德，俭而能施，真有。节俭啊，他不贪求啊，俭而寡求。寡求，他廉洁哦，他不会乱贪意也。俭而寡求啊，意也。他节俭呢，把他当自己家庭的家训。生活习惯变成他的家道，他用节俭来教育他的后代，事业很有智慧，勤俭维持家族的，啊，勤俭也维持家族。一个人又勤劳又节俭，他才能真正的去做好他的工作，去经营他。一个人不勤俭又奢侈，啊，不勤劳又奢侈，他到任何一个单位啊，给人家添乱的，不勤劳他给你捅了，带坏风气，不节俭又奢侈，到时候又贪，俭以养廉呐。就我们之前跟大家交流的勤俭是康。强调节俭呢，德之共也啊，有德者共同的德行啊，持者恶之大也啊。一个人一奢侈啊，很多坏的习性就来了。但是啊，这个节俭呢，要跟仁义之相应。假如跟贪心相应哦，那这个节俭就麻烦了。节俭而吝啬不仁，哦，所以你看一个节俭的，你用心去体会啊，啊，对人与人的关系啊，还有对人性的影响非常大。有你们有没有看过很节俭的人，但是很守财？有，他不肯吃，收一堆哦，带不走的东西。最后临终的时候，眼睛都合不下来，不好使。而且大家要注意哦，积财伤道。丢了那么多钱，看到该帮忙的人都没有伸出援手，伤自己的人心。俭而吝啬了，不仁，俭吝。俭而多求，不义啊！很节俭，但是很贪心。我很节俭哦，公司里有的东西啊，他需要拿回家里来。节俭到呢？奉养父母啊，都很抠，都很吝啬，就无礼啊，无礼于父母啊。是真正节俭的人啊，是自己很省啊，对于应尽的道义啊，很慷慨啊。哎，很多人很节俭啊，但是只要兄弟需要，积年积积蓄啊，全部拿出来一点东西。他心里原地的念头是有意义， 想着，我就是要把这些财富房通通留给我的后代，这叫卑职之问，简而无之。为什么简以夷之顺？所以有一句话讲到，勿以事欲杀身，勿以财货杀人。坏习惯伤身，